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好欢喜进入一个新嘅系列，就系当我哋遇到艰难嘅时候，我哋会遇见上帝，遇见我哋嘅主。今日我哋同大家一齐思考第一个题目，叫上主论恐惧。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嘅死神去到一个乡村嗰度，就同嗰个村长讲，佢话我会喺听日就会将其中嘅100人，我要将佢夺命，但系我唔会话俾你听边100个人将会俾我夺命。村长就按照着呢个死神个报告向全村人嚟到发放，大家听到有唔同嘅反应。佢话俾佢知，死神会临到你家，然之后佢会夺你嘅命，但系唔知道会夺边个。后来听日真系嚟到嘅时候，死神就进行佢嘅夺命行动。完咗之后，那个村长就见呢个嘅死神，同佢讲：喂，你话夺100人，但系竟然我哋计数嘅时候死咗1000人，点计啊你咁样？呢个死神话：唔系啊，我系真系杀咗100人噶咋，其他嗰900个系吓死咗嘅。今日喺我哋嘅人生里边，恐惧真系会夺我哋嘅身心灵，甚至乎会摧毁我哋嘅情绪或者生活嘅方式。我哋活喺惧怕当中，我哋唔会开心，我哋食唔安，寝唔瞓唔落。我哋喺成个嘅过程当中嘅时候，我哋会被呢个恐惧嚟到控制。我哋嚟到睇乜嘢叫做恐惧呢？或者恐惧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定位呢？我俾恐惧一个定位，就系话嚟自对象、事或者环境，系事物包括系动物或者人物嘅情绪嘅反应。任何要发生嘅情况，威胁到人嘅生命安全、名誉前途或者经济嘅利益嘅时候，恐惧嘅情绪就会支配一个人整个嘅身心灵。今日我同大家讲呢个恐惧嘅题目嘅时候，我唔会讲动物，好可能你会惊蜘蛛，你会惊老鼠，你会惊曱甴，我唔会教你哋点样唔会惊，亦都唔会同你哋讲人物，好可能你系怕老婆嘅，我亦都唔会同你讲呢个题目如何唔怕老婆，因为我自己都怕老婆嘅，所以呢个题目我唔识讲嘅。但系今日咧，我会同大家讲咧一个环境、一个事件嘅发生。圣经话俾我哋知，原来早喺我哋嘅先祖亚当夏娃已经有一个咁样嘅情绪上嘅反应。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嘅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起嚟。原来我哋嘅始祖，我哋嘅夏娃同埋亚当，害怕已经喺人类嘅始祖嗰度出现，佢就惧怕。原因系乜嘢呢？原因佢因为佢犯咗错事。圣经里面耶和华上帝接着就讲啦：点解你惧怕呢？点解你躲藏呢？耶和华上帝同佢讲：谁话俾你知你系赤身露体？莫非你食咗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人在一个的诫命或者指令当中违反了上帝的原则，违反了上帝的指令，而这个破戒使他心灵里面感觉到情绪不安的一个反应，我就害怕了。我们看一看恐惧的事实，原来恐惧是存在的。有一个人叫做海森堡，他是量子力学的一个专家，他在1927年的时候发现到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叫做不确定性的原理。不确定性原理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他就讲，原来一个运动的纸粒在他的位置上和他的动量是不可以同时被确定的。好可能我们看完之后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这些的专家。不紧要，原来往后这个的名，对不住，这个的名字呢，
用在哲學、用在統計學、經濟學、金融保險或者心理學、社會學或者資訊工程的概念當中。這個字是怎樣用呢？原來不確定性是當我們沒有足夠的知識來描述當前的境況或者估計將來的結果。這個不確定性時常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時常在我們的人生裡面發生，因為我們人是有限，人是被造，所以我們有限，而這個有限裡面你不能夠全知，就因為不能夠全知的時候，前面有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產生發生在我們的人生的路上，以致到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到描述當前的境況或者估計將來的結果。好比今日我們的疫情，我們都不知道將會怎樣的。我們看到這個圖畫是叫河豚，河豚的肉好好吃的，但是我從來不敢吃或者未吃過，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因為河豚如果你處理得不好的時候，我們會很容易中毒。河豚的肝臟或者它的卵巢甚至它的內臟裡面含有很強烈的毒性，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時候，我們很容易中毒。所以每一次有很多人去吃的時候，存在在一個不定性的過程當中。有一個故事講到有幾個人有一次在他的街市那裡看到有河豚賣，他們就挑起個心，因為他知道河豚好好吃，所以幾個朋友呢就回到家裡來處理這個河豚來到煮這個河豚湯，有一些呢來到做這個生食，好開心，因為美味的食物就是顯在眼前。但是心裏面有不安，因為有一個不定性在裏面，就是不知道我們處理這個河豚的時候是否真正可以處理得乾淨。有一個人一望出去的窗口外面的時候，有一個乞衣就坐在那裡，他說不如這樣，整一碗給他吃一下先，他們說好意見，就撥了一碗的河豚湯就送了給那個乞衣來到吃他們大家都很專注這個乞衣的動作。果然這個乞衣在他們的家裡看出去的時候，這個乞衣真的舉起個碗來到喝一些的東西，等了五分鐘之後覺得沒事他們就坐在那裡，那個乞衣他說好了，來了，我們大家一起來到喝享用這個河豚的湯。喝完之後大家趕時間回家，給他湯的人就經過這個乞衣 的旁邊的時候，就問他，喂，你喝了這個湯沒有啊，乞衣這樣這位先生都不是叫他乞衣他說這個乞衣就回覆回他，他說先生你自己喝了沒有啊？喝了啦，好好喝啊，你覺得怎樣啊？這樣他說喔，這樣啊，好啦，現在我就先喝我不客氣啦，現在他就這個乞衣呢現在才喝這個河豚湯。人永遠活在一個不定性的處境當中，來到看對方的反應，或者因為我們估計不到，就好像現在疫情這樣，有很多的謠言，不同的說話來到講這個疫苗究竟將會打了的時候將會怎樣。我們真的有些處在一個不定性不確定性的處境當中，我們看看人家打了先，然後我們才看看將來我們是否會打這個的疫苗。不定不確定性成為今日我們人類面對恐懼一個很主要的起因。我們看看聖經裏面，從雅各，我會和大家一起讀這個創世記第32章，雅各的經歷恐懼的過程裏面，來到找出上主，我們的上帝怎樣來到論恐懼這個的事實。情如果你們有聖經的話，我鼓勵大家一起翻開創世記第32章，因為經文很長，我不會呢讀出來，我就從講道的過程裏面來到引用一些經文的出處，來到同大家一起思考這個的題目。事情已經發生，什麼意思呢？這樣原來當我們看雅各同他的兄長有一個的交往，而這個交往很明顯的就是因為兄長被欺騙。聖經裏面告訴我們，以掃就說 佢个名字叫雅各，岂不是这样吗？佢欺骗了我两次，他先前夺去我长子嘅名分，看啦，佢现在又夺去我嘅福分。就是佢唔单呢个雅各唔单单呃咗欺骗咗佢哥哥长子嘅名分，也喺爸爸嘅祝福嘅当中也欺骗咗佢爸爸嘅祝福。原来犹太人对呢个祝福系好在意嘅。犹太人对呢个祝福嘅时候，特别系爸爸俾子女嘅祝福，系完全实在同埋完全嘅应验嘅。长者对下晚辈嘅祝福，原来系何等嘅尊贵，并且系大家都认同，系将会应验同埋发生嘅事。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嘅时候，我就去到呢个西墙，就系哭墙嘅地方。咁嗰阵时咧，有好多嘅长者就坐晒喺嗰度。啊，系嗰啲退休咗嘅拉比，有啲咧系一啲嘅长者喺嗰度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噶啦，啊，咁咧佢就系咧就为嗰啲人嚟到祝福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咁我就走埋去啊，俾佢啊揿住我个头，啊，佢叫我跪低嘅，啊，咁然之后咧佢就按手为你祝福，啊，我就好开心，然之后俾咗$5佢。佢睇睇五蚊，系得$5呀咁样。后来就问我：你屋企仲有咩人啊？咁样啊？咁我话屋企仲有乜人 ？OK， 我再为你嗰啲啊屋企人祈祷啦。咁样啊，我心里边觉得好似有啲假假地咁样。现今嘅祝福假假地，以前唔系嘅啊。咁后来我就俾咗$10佢啊，都冇叫佢啊为我嘅屋企祝福，我就走开咗啊。你发觉到原来犹太人喺个祝福嘅观念里边系好睇重喺呢一度。明显俾我哋睇到，当以扫被雅各欺骗咗呢个祝福嘅时候，佢个反应系乜嘢呢？佢个反应系好强烈嘅。以扫因他丈夫他父亲给雅各嘅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嘅时候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嘅弟弟雅各。喺呢度嘅时候，引起一个嘅心里边嘅愤怒，同埋情绪上边、内心里边冇办法可以接受嘅一个嘅处境，就系、是、竟然呢个细佬两次嚟到欺骗我，连我最后嘅祝福，系我最后关键，包括我人生将来嘅去向，都俾佢夺去咗。所以阿以扫喺佢内心里边产生仇恨，产生咗杀机。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自然的反应是怎样呢？自然的反应，人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因为你听到这个人要夺你的命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经话告诉我们，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知道，他就差派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看啦，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来杀你离这个的舌痕，现在我儿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在这个的情况当中，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当我们面对危机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因为惧怕来到。所以他妈妈利百加话给雅各知，不如你去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果然他真的去到他的舅父嗰度20年嘅时间，嗰段时间我哋唔讲啦。以雅各就喺呢段嘅时间里边娶妻、生儿养女，成群嘅人喺嗰度，喺佢嘅人生、喺佢嘅家庭嘅里边好丰满。但系佢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里边，佢觉得佢要返回佢嘅家乡。20年后佢回乡，当佢回乡嘅时候，佢一定要经过一个地方。雅各差派使者在他前面到西以地，就是以东地他哥哥以扫那里。当雅各要回到伯特利，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一定要经过他哥哥以东的地方。他就差派使者去探听究竟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究竟我的哥哥对我的反应20年前是这样，20年后的今天究竟又如何呢？使者后来回报，使者回到雅各那里去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正迎着你来，并且有400个人和他一起来。雅各一听到的时候，他就很惧怕而且愁烦。 你发觉到雅各所听到的消息不是他心中里面期待的，希望哥哥能够可以赦免或者原谅他，他心中有数。他一听到这个的人群的时候，他心里面更加起了很大的恐惧。雅各知道如果哥哥迎接我的时候，他会饶恕我的时候，他不会带四百个人来。四百个人比起亚伯拉罕去战这个四王和五王的人数重要多，就好像一群的战斗的部队一样，来到出去要迎战要去打仗一样。雅各心中有数，他觉得哥哥仍然起了杀机，他心里面觉得哥哥仍然存有这个愤恨当中。圣经话给我们知，雅各就很惧怕而且受犯。你发觉到在心理反应里面的时候，惧怕和受犯是两兄弟来的。为什么我会惧怕？因为我受犯某一些将要发生的事。当我受犯某一些要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人生就会在一个惧怕的一个状态当中。当我们看恐惧的时候，究竟人心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人的反应很自然的。事件一发生的时候，我们立刻跳去一个结果那里。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就是当他正迎向你来，即是以扫正迎向你来的时候，并且有四百人和他在一起，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确实放在雅各的面前，因为他哥哥带着四百人来到迎向你，这个是一个事件。跟着发生就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雅各就很惧怕而且很受犯。人生在这里的时候，往往就是在一个事件里面很容易第一个反应就跳去结果那里去，就是恐惧和受犯。但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艾利斯，他讲一个观念很有意思的，他讲一个叫 ABC 的观念。 ABC 观念里面他说 A 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B 是一个信念， C 是一个结果。而这个 ABC 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更加可以刻画出人在第二个反应里面我们个的心理的状态。第一个反应就是事件一发生即刻跳到一个结果里面。刚才我们看到雅各知道他哥哥带了四百人来，他就受犯并且他惧怕。艾利斯讲得啱，他说这个是第一个反应，但是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反应，很可能我们进入第二个反应里面，而这个第二个反应里面加入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改变了我们那个结果那个的情况。好比说现在一个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就是你很可能在疫情当中对家的事的反应有不同的结果。假设你是奶奶那些仔睡晏一点无所谓，但是个心抱睡晏一点你就笃眼笃鼻的了。有一个事件发生，就是个心抱瞓得好晏都唔起身，你就会跳去个结果嗰度，你又觉得佢点啊？呢、这个人真系懒惰，呢、这个人真系唔称职啊！以前我哋做心抱嘅时候，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噶啦，然之后就煲定水啊，俾奶奶洗面刷牙啊，然之后咧煮定早餐啊，俾奶奶食。睇下你呢个人，我做奶奶你从来未斟过一杯茶俾我，我做奶奶你到今日嘅时候冇整到个早餐俾我食，仲瞓到黄丝白眼，咁我哋嘅结果就好唔开心。好啦，点解我哋有呢个结果？因为有一个负面嘅信念喺里面，有一个负面嘅情绪喺里面，所以头先我哋讲嗰啲负面嘅情绪就跳到一个结果里面。呢、这个信念非常嘅重要，因为这个信念是对一件事的分析，对一件事的解释，对一件事的理解，或者甚至乎对一件事的想法，而引起情绪上面那个的反应的关键的一个过程。相反，同样的事件发生，你的信念是正面的，个结果就不同的了。那个信念是什么呢？很可能你说，哎呀，我这个新抱真是辛苦，虽然疫情在家做事，他做得好夜先至瞓，他真係好唔容易，他就喺屋企里面仲要做嘢，又要顾嗰啲細路， 又要做老师，又要做嗰、那个面对嗰个工作嘅需要。哎呀，瞓晏啲都好嘅，俾佢瞓晏啲，俾佢瞓晏啲。大家明唔明白嗰个观念啊？嗱，原来喺呢件嘅过程里边嘅时候，原来雅各老早已经运用艾利斯所讲嘅 A B C 嗰个观念喺里边。弟兄姊妹，当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我也好鼓励大家用 ABC 呢个观念呢嚟到去处理我哋心中嘅恐惧，或者情绪上面嘅反应，或者情绪上面嘅波动。第一个观念，我哋睇返雅各嘅事。雅各话俾我哋知，圣经话呢个他就係以扫正迎向你来，并且有400个人。好啦，雅各嘅信念系咩嘢呢？佢自己就讲，圣经里面嘅用词真系好有意思。雅各说，雅各自己有一个信念，呢、这个信念系咩呢？以扫若嚟攻击其中一队，剩下嘅另外一队还可以逃脱。佢有一个信念，佢话雅各呢、这个我哥哥真系嚟攻击我嘅时候，我立刻将我嘅家人分为两段。而呢两段个过程里面嘅时候，两队嘅过程里面嘅时候，有一队佢攻击我一队嘅时候，我有另外一队就可以逃脱。佢心里面嘅情绪嘅结果系点样呢？佢真系将两队同行嘅人同埋牛羊分为两队。佢一分咗之后，圣经冇话俾我哋知佢嘅心理反应系点样。如果假设系你，你会点样？你会觉得好安心，因为你嘅信念系咁样。你嘅信念感觉到，如果以扫嚟嘅时候，佢攻击我其中一队，剩下另外一队就可以逃脱。就因为你呢个信念，所以所产生呢个结果嘅时候，我好相信雅各会好安心。但系好可能，当我哋睇落去嘅时候，佢好似都唔系安心得好够，唔系安心得好平凡、好平顺。因此佢有第二个信念产生。第二个信念产生系乜嘢呢？雅各就喺呢度嘅时候有一个祷告，就催促雅各感觉到佢自己无论安排点样仔细一样都好，佢重新有一个信念提醒佢自己，我唔能够唔邀请上帝参与喺呢件事当中。当我哋惧怕嘅时候，雅各定立咗一个好好嘅一个程序，佢用 ABC 呢个观念嚟到为自己解说，为自己定位，为自己嚟到安排一啲最好嚟到处理佢而家情绪嘅问题。但你发觉到佢仲有一个信念好重要，佢话我一定要将上帝介入喺我嘅人生或者我所面对嘅恐惧当中，以至到圣经32章第9-12节有一个好精彩嘅一个祷告。而呢个祷告里面究竟基于边度嘅一个基础呢？究竟呢个祈祷呢、这个信念系喺边度发生嘅呢？我哋点样能够可以拥有呢个咁样嘅信念呢？原来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呢、这个嘅祈祷原来是去咗创世纪第28章嗰度，就是当佢离开屋企，佢要往佢呢个舅父拉班嘅路上嘅时候，就喺伯特利嘅地方，上帝向佢显现。当上帝向佢显现嘅时候，佢就发咗个梦，睇到一个天梯，上帝嘅使者下嚟上去，喺呢个嘅状态当中。后来佢听到上帝同佢讲说话，我哋大家一齐读。这个创世纪第28章好吗？看啦，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啦，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撇下你，直到我实现对你所讲的说话。弟兄姊妹，这个的祷文，这个上帝给他的应许，深深存在在一个惧怕惊慌的雅各的生命当中。因为他知道哥哥要杀他，他的妈妈告诉他离开，佢当佢离开嘅时候，就喺半路上边，上帝就同佢显现，讲出呢句说话。呢句说话，如果系你同我，我好相信，哪怕系20年之前已经讲过，我永远会记喺我嘅生命当中。就系因为呢个记住， 就是因为这个基础，以致到雅各在20年后哥哥仍然追杀他的时候，这个的应许，上帝对他所讲说话的信实的上帝，这个的祈祷，这个应许，他完全没有忘记。所以你发觉到，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当他自己在一个惊慌，他哥哥真的带了400人来到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带翻出28章20年前的祷告的祷文，再在这里再来到出现。这个信念是什么？这个信念就是我肯定耶和华上帝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父亲以撒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惧怕或者我们面对人生不知道不确定性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情绪的反应里面可不可以安静一下，然后将我们的信念回归到我们的信仰那里去，再一次肯定今天你和我所相信的上帝是哪一位。这一位的上帝，你发觉到雅各就将上帝自我介绍那句说话重新的搬到他现在的祷文当中。上帝啊，你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父亲的上帝，你怎样怜悯他们，你怎样带领他们，你怎样恩待他们，我相信你同样会恩待我。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很精彩讲了一个他自己心中里面没有忘记上帝曾对我讲过的一个的基础。神啊，你曾经对我讲过，你一定会带领我回到本族，回到本家，你要厚待我。你看看你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觉到雅各捉住一个的一件的事，就是上帝你曾经讲过的一个的事实，你讲过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各样困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同样一样回到上帝的话里面，回到上帝的经文的里面，上帝的应许里面，上帝曾经讲过的里面。有一首诗歌我相信你们都很喜欢唱，主的恩典要数清楚，主的恩典要记清楚。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我面对困难，面对惧怕，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记住上帝以前帮助过我，今日上帝同样会帮助过我。你曾同我讲过，你发觉到这段的祷文表达出他内心里面恐惧的时候的依靠。今日你同我面对着前路不知点的时候，让我们好像雅各一样回归到上帝那里去，并且用上帝曾经应许过的说话成为我们在内心里面向上帝表白我们的惊恐而带来的安慰。雅各再讲下去，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今天你给我很多很丰富，我心里面很高兴，但是我一点也不配得。好，这个信念你发觉到雅各在这里祈愿祷，在这里的时候重申他对上帝的信念的时候，好像他的内心里面仍然不安，他内心里面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他对这件事的恐惧。你发觉到原来除去一个恐惧不是一次性，除去一个恐惧是循环性的，是不断进行的一件事来的。不是说我祈祷了交托的时候我们就安定安心，你发觉到我们仍然在这个循环当中，我们交托了我们仍然恐惧，交托了我们仍然要恐惧。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做了第二件事，他正向以扫正面对来，这个事件没有改变他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刚才我们讲创世纪第32章，这个信念有了在他的内心里面。结果是什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他很安心，他安定，好，既然我祈了祷，我就在这里安定我的家人，然后我再上路。但你发觉到雅各好像仲未安心，就是刚才我们所讲不断的循环的事又发生。雅各在这里的时候究竟又想起什么呢？又想起另外一样东西，雪又再来了。他有一个担心，因为觉得就算我交托给上帝，好像有一些责任我仍然要做下去，他尽他的本分来到安排面对这个恐惧所带来他内心里面的不安。他就又想到另外一样东西，他的信念就讲， 我藉着在我前面送去的礼物给他面子，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会宽容我。哎，雅各第一次的时候就说我将我的家人分为两段，第二次的信念他捉住上帝对他曾经讲过的说话，现在第三他仍有一个感觉，我做完这样东西就妥当，我的恐惧我会觉得我会减消。他就说我要送礼物给他，如果送了给他的时候我会打动他的心。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真的从他手中拥有的礼物送给他的哥哥以扫，他觉得很安心。好了，究竟是不是这样就安心？圣经告诉他们不是的，原来这个 ABC 观念是很好的，但是你发觉到仍然未满足到雅各他内心里面的恐惧。今天我们再看一样东西，怎样能够将这个恐惧击破？真正击破这个恐惧很可能不是单单是 ABC 观念， ABC 观念我们要采用，但你发觉到读落在下面的时候，原来除了 ABC 观念之后，雅各还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思考。在这个经历里面，雅各让上帝介入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恐惧，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来到担当。今天无论我们以前讲过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样，亚当和夏娃因为他是被造，所以他有限，所以他产生不安的情绪，他完全失去了来到依靠上帝那个观念，他以为凭着我自由意志，用我自己能够可以采纳的方法来到拣选魔鬼给他的建议，而致到我们跌入在魔鬼的困境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始祖忘记，你和我都忘记了，原来当我们面对一种不安和困境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上帝比你更爱你自己，原来我们的上帝比你更爱你的家人，我们忘记了这个这样的观念。今天雅各很爱他的家人，我雅各很爱他 的牲畜，很爱他的子女，他想尽办法来到安排一切，他忘记了。雅各你知不知道原来上帝比你更爱你的家人，原来上帝更爱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很想介入在其中，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记载，雅各安排了前面的 ABC， 于是礼物在他前面过去，那夜雅各在这个营里面安住，在那里营中来到居住，那就好了，是吧？但你发觉到他的心里面仍有不安，他夜间起来，他本来安顿在那里，后来圣经里面接着讲他夜间起来，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十一个十蚊仔要过这个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但你发觉到原来雅各仍然在 ABC 的观念当中，他心灵里面仍然不安，他已经安顿了，但是他夜间又突然间起来，觉得好像做得不够，我要再做下去。弟兄姊妹，你发觉到我们仍然在这个的恐惧的过程当中，来到为自己来到打算，来到谋算。雅各就是这样，后来他夜间起来安顿了你仔女过河，你们过去先。然后呢，圣经再讲下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这里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想想你是雅各，你的心情是怎样？只剩下雅各一人，这句说话真的很有意思。我会发觉到雅各真的很颓丧，很沮丧，很 depressed。 如果我是雅各，我心里面已经安排了一切，我剩下我自己一人的时候，表明我真的没有路，我做了一切了，我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究竟我现在所做的究竟啱不啱？我现在所做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甩漏在里面？他只剩下一人，太有意思，就是只剩下一人，正啊！就在这个时间里面，给上帝一个的缺口，给上帝一个介入的一个切入点，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今天弟兄姊妹，你用不用让在你自己人生的搏斗当中，或者人生的恐惧当中， 你只静下你自己，你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说上帝，我现在乜都做晒了，我乜应该要做的我都做晒，现在我冇路了，我静下我一个人，你在这里的时候，究竟我在这里想些什么呢？我还有些什么我还没做的呢？我静下一人在这里思考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的切入点。上帝说我来，我要跟你摔跤。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可以讲拥抱的。但我很相信这个字在这里不能够这样用成为一个拥抱。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拥抱。但是这个字里面摔跤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原来上帝在我们人生介入当中的时候，他要将我们打倒，将我们的自我打倒，将我们的能力打倒，将我们的意念打倒。今天你和我太厉害了，你会不会发觉到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多厉害的事，很多厉害的想法。今天上帝说不是，我要跟你摔跤直到黎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做了一件事，这件事要告诉我们，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上帝要你安静，上帝要你在这件事上面放下。不同译本有不同的翻译，什么叫休息？要安静，要住手，要静止勿动，不要喐了，要停止争战。 NASB 那里翻译说 Stop striving， 不要在那里斗争，不是在那里争战一样，一个这样的观念。原来上帝要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要我们停止一切的斗争，要我们停止一切的一个的内心里面的安排。上帝在那里跟他摔跤了之后，原来在这里有一个经历很有意思，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他就摸他一下，然后摸他的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窝就跟这个人摔跤的时候扭了一下。在这里很奇怪，究竟这个是谁来的？为什么打不赢他？如果当我们读完后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上帝的使者，如果是上帝的使者，怎么能够打不赢他？大概一定会打赢他。你发觉到好像这个上帝的使者，每一次跟人摔跤的时候，你和我争战的时候，都让我们，都迁就着我们。你发觉到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今天上帝为我们安排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不好的，上帝说不紧要，上帝说我容忍。今天我们人生的路上，上帝为我们来到指令很多的前面的路，我们都发觉到不妥善，你感觉到自己最好。但是到最后，上帝说我摸你一把。这个摸很有意思，这个摸是轻轻的来到怎样，来到摸。而这个摸里面，在有不同的经文里面有不同的翻译。这个摸是上主的使者用这个动作和人的接触。这个字曾经在以赛亚书讲到以赛亚见到异象的时候，上帝的使者用炭尖他的口，这个是上帝的作为。耶利米书也都用过这个字，是按住耶利米的口。即是换句话来讲，在一个处境，在一个特定的困难或者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上帝的作为要开始，上帝的作为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扭转我们，摸我们一把。而这个摸给我们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改变我们，原来要我们放下，要我们在我们摔跤的过程当中强而有力的腿要成为扭曲。上帝说不要再争，不要再努力，不是不要你努力，不要再为自己打算太多，将它交给我，我比你更爱你自己，我会比你更爱你的家人，信我啦，让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到彰显。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思想，哪里是你的大腿窝？哪里是你的大腿窝你是跟上帝抗衡的？哪个是你的大腿？哪里是你的大腿窝你不肯放低的？哪个是你的大腿窝你仍然坚持你自己本身的力量？上帝说我要在那里摸你一把，来到打倒你， 你愿唔愿意俾上帝嚟到打倒你认为你最强嘅嗰一项，你最在意嗰一项，你最坚忍嗰一项，你最了不起嘅嗰一样？上帝话：我要摸你一把。唔单单我哋要让上帝介入，第二，我哋要让上帝转化。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那人说：你叫咩名啊？佢话：我叫雅各。那人说：你个名字唔好叫雅各，你叫以色列。雅各嘅名字系乜嘢呢？雅各名字就是欺骗，雅各嘅名字系为自己想出路，雅各嘅名字系为自己想出头，雅各嘅名字系彰显咗自己嗰种嘅优越性。佢话唔好啦，你唔好叫做雅各，你叫做以色列。改名好重要嘅，今日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个中文名系你爸爸妈妈俾你嘅，你叫做叫做咩名啊？你爸爸妈妈俾咗你，好可能你都唔，你觉得好好。嚟到美国社会，你会改个英文名，嗰时你自己有自主自决权啦。那个英文名，我要改个英文名。呢、这个英文名带出咩含义呢？呢、这个英文名带出你好期待呢一个人，你改嗰个人个名，你要用嗰啲英文名嘅时候，你好期待好似佢一样，因为佢做咗一啲嘢，你个表现咗一啲嘢嘅时候，觉得好出色，好特别。以致到我好似佢咁样，因为我想改我个名字好似佢咁样。今日我哋人好多时候都好期待一个改变。雅各亦都一样。雅各用尽所有方法好希望改变佢哥哥，改变佢哥哥嘅諗法，改变佢对我嘅諗法。今日我哋好鍾意改变人嘅。有一次有一本书出咗嚟，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你如何在30日里面能够改变你太太？哇，这本书真是不得了。一出版的时候，在一个礼拜里面竟然卖了200万本。一个礼拜卖了200万本。哇，这个作者都觉得很惊奇。什么啊？为什么会卖了这么多的呢？这样他就下去那个书架那里看一看。哎呀，原来印错了一个字。原来 How to changeYour life in 30 days， 原来是在30日里面如何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命。一改回这个版的时候，一个礼拜只卖得3本。今天你发觉到我们人很喜欢改变人的，我们不喜欢改变你自己。今天上帝说，不是，我要改变你，今天我要转化你的人生。而这个转化里面，你发觉到真的很不同。上帝改变了雅各，雅各的人生再不一样了。前面是为了自己战斗，前面是为了自己安排，自己的惧怕没办法不为自己安排前面一切。但是现在不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33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雅各举目观看，看了以扫来了，有400个人和他一起。雅各把孩子们分交给这个利亚、拉结同埋两个婢女，他叫两个婢女同埋佢嘅孩子喺前头走，利亚佢嘅孩子跟着后面，而拉结同埋约瑟在最后。好啦，后面呢句说话好有意思，佢自己却走到他们前面。前面32章嘅经文系点记载啊？32章嘅经文就系所有嘅家人都喺前面走，雅各自己在后面，因为他期望以扫见到他的妻儿的时候望开一面，他自己放在后面。但是现在不是，他经历了上帝，他深信上帝能够可以帮助他，他深信上帝真的确实能够可以引领他前面的道路，因此他的位置改变了。以前他在后面，现在不是，他走到前面去感谢上帝。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介入的时候，让上帝转化我们。我的名字不叫做雅各，我叫以色列。什么叫以色列呢？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是上帝掌权，上帝管理。你愿不愿意好像雅各一样，面对这个惊恐的时候，你放下你自己，不要再叫雅各了，不要再在那里找了，不要再在那里找了，不要再在那里欺骗了，放下你的自己，来到接受上帝为你在你生命当中的转化。你叫以色列，上帝在这里掌王权，上帝在你的生命来到作主。不单单如此， 第三方面，让上主来到工作。上帝怎样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以扫跑来迎接他，竟然将他的抱住，伏在他的颈项上亲他，他们都哭了。当他们兄弟两个人相见的时候，以扫竟然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以扫竟然跑去来到抱住这个的雅各，亲他的嘴。真是没办法可以明白，前面的经文不是跟我们讲以扫怨恨雅各，心里说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什么因素？如果假设他饶恕他的弟弟的时候，他就不会带四百个人去，带四百个人表明是一场争战的开始。但是原来上帝可以工作，上帝在一个恶劣的处境当中可以转化，同样转化我们的人生一样。上帝可以转化雅各，他同样可以转化以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扫怎样被转化，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到看的时候，好像这个方法好可能上帝用的，就是当拉班调戏好不顺，因为雅各逃走，所以拉班就追雅各，所以圣经就讲上帝来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向他讲你要小心，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就因为上帝向拉班显现告诉他知，就算你追上雅各都好，你都不可以恶待这个的雅各。是不是同样上帝用同样的方法放在以扫的生命当中，来到感动以扫，在梦中向他显现你不可以对雅各来到下毒手，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很相信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知，上帝做了事，上帝在这个工作，上帝感动了以扫。不单单如此，让上帝让我们的上主作王，原来让上主作王是何等的重要。什么是让上主作王？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雅各的生命改变了之后，经历了这个的难处，上帝带领他经过的时候，他敬拜侍奉上帝。圣经说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生怎样能够可以面对苦难，面对困难，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上帝筑一座坛。这个是信仰的中心，是我们人生里面不改变的一种信仰的基础。弟兄姊妹，为你的生命筑一座坛，在那里敬拜侍奉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他除掉偶像。圣经说雅各对他们讲，以及对他所有同埋佢一齐嘅人讲，除掉你中间外邦嘅神明，要自洁，要更换衣服。拉结佢个太太离开佢爸爸嘅屋企嘅时候，佢拎咗个神像。佢除咗敬拜上帝之外，仲有一个嘅神像，就係迦南嘅神明。今日我哋有好多嘅倚靠，犹太人佢进入迦南嘅时候，你发觉到佢哋仲要依赖迦南嘅神明。我去到呢、这个以色列的博物馆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有很多迦南的神明被发掘出来，在一个的考古学里面的发明。所以这些是随身带的，随便可以带到哪里一样，它可以保护你，是家神。有些是放在你家的门口的。所以你发觉到今天雅各要做了一件事，除去偶像，尊主为大。在人生当中，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惧怕，上帝的应许永远实现在我们当中。人怎样可以将这个恐惧击破呢？让主介入，让主转化，让上主工作，让上主在你的心中作王。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我灵震静》，这首诗歌是德国人写的一首诗歌，是一个女士，是可能是路德会的一个的姊妹，他写这首歌，就是当他在一个困难，特别当时在战乱的时候，大家对将来没有把握，大家对战乱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对将来我们没有安稳， 但他写了这首歌的时候，他提醒自己，我宁阵静，上主今在你旁。今天很可能我们在痛苦在忧伤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请记住一句说话，我要与你同在。第二节我又很喜欢，一切主必为你担当。我很期待这首诗歌，如果你得闲的时候上 YouTube， 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聆听，至少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承认活在现在的不定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当中充满恐惧，我们甚至乎有时不信，我们会忧虑，恳求天父将雅各的经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成为我们生命的转化，再一次依靠这一位信实的上帝。阿们。